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每次站在这讲道，我就想着在最早的时候讲道就是非常的害怕，是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讲说被压制上架，被赶上去，那就很紧张。那以后呢，慢慢慢慢讲道的时候，那个紧张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还是每一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选择讲什么 topic 的时候还是犯难。我现在大概还在这个阶段，就是到底在讲什么。这次呢，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叫做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是取自于诗篇第51篇，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悔罪诗。诗篇里面一共有7篇悔罪诗，这一篇是最有名的。原因呢，就是这篇诗是大卫写的，他的背景是这样的，是大卫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之后，当他被拿单，也就是先知拿单，是神告诉拿单，要拿单直面大卫，把他的罪陈述出来。他在这个纸包不住火的情况下，但是他也是真的是认罪悔改，所以他在写的这篇这个悔罪诗。那我今天我就在想，圣经真的是很宝贵，因为没有一本经文，不管是佛经还是可兰经，会去讲这样子的事情，就是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叫什么伟光正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么一个人，大卫能够把他这样一个可恶可耻的罪写在这样的一本圣经上。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圣经写他这样子的经历是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就在想，必须要把大卫的这个一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直到他这个犯罪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你读过圣经，我想你就很熟悉了。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段圣经，或者你读的时候并没有全面的话，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下大卫的这一生。我们在这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那样全知全能的神，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也更是创造了我们。我们堕落，但是你并没有离弃我们，你没有离开我们，你那样为父的心肠在我们身上的爱是在基督耶稣身上得以完全的显明，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读这个大卫的诗篇，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思想我们在人，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不堪的境况，不管是像大卫这样的英雄，还是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我们都常常真的是得罪你，得罪人，得罪我们自己。我们就求主你怜悯我们，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清洁的心，有一颗再有一个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的主的手里面，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今天带这个领带上面是以马内利，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它的意思就是神与你同在，就求神在我下面的这个讲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与我同在，他的灵与我同在，也与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在。大卫他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是在路德记，这个他讲到这个路德 Naomi 和他的这个媳妇路德。后来这个路德呢，因为他是爱神的，他跟着 Naomi 这样一个寡妇来回到了以色列的这个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在那儿呢，他就遇到了波阿斯这样一个爱主的这个弟兄，然后神允许他们就结成了夫妻，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Naomi这个非常的爱主，那个路德也是很非常的爱主，虽然他成了寡妇，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真的是好像是最低贱的，既没有男人在家里面， 也没有这个田地，也没有什么。所以这个路德记上面四章十七节这里说，邻舍的妇人说，拿奥米得了孩子啊，这个路德得了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叫俄贝德，俄贝德呢就是耶西的父亲，耶西呢就是大卫的父亲。大概就这么一个历史，我们要知道啊，大卫是出生于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这是在路德记里面，然后呢撒母耳记上则就讲到了说扫罗是被膏的王，扫罗先前的时候还是很遵从主的道，但是后来他就离弃了就背离了神。他背离神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他。这个时候呢，神就让撒母耳去找去膏一个年轻的人，这个少年人就是大卫。当他去的时候，他是去了耶西，刚才我说的他是他的父亲是耶西，到耶西那里去当然是背着扫罗去的只是说到那去献祭，然后呢就是让耶西把他的儿子们都叫过来。这个时候有一段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他在这里讲说，他们来的时候，就他的那个七个儿子过来的时候，耶西叫他们儿子一个一个过来，他一共有八个儿子，七个儿子都过来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子过来时，他看到大儿子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儿子，你呢高大俊美看上去就是很像一个是非常可以器重的人。所以这个撒母耳就说心里就说，耶和华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这句话非常重要，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之后呢，这个撒母耳就问这个耶西，你还有没有孩子啊，你这七个孩子都一个个过来了都不是。然后撒母耳就说，我还有个小的，最小的在外面放羊，他就把他叫过来。这个时候他看到了就是大卫，所以他说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两目清秀，面容俊，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个非常重要，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也就是说，从这个 from that day on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powerfully upon David， 所以大卫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这之后呢，神与他同在，就造就了他的辉煌。其中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和这个腓力士人打仗，在这个击败了哥利亚。哥利亚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勇猛的战士，他穿的衣服也很重，拿的武器也很重，几乎是战无不胜，所以连扫罗这样子的一个勇士都害怕，以色列人看到他就害怕，他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叫阵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害怕。而这个时候的大卫呢，实际上是一个少年人，他只是一个放羊的少年人，他去营里面，去到他营里面给他哥哥送食物的时候，他去了那里，听到那个哥利亚在向以色列人叫阵，大卫就请战了。这个时候要知道，其实神已经预备了大卫，大卫在他牧羊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他都能面对，他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试炼，他造就了一身的功夫，只是别人不知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神迹或者奇迹的发生是你要有眼光，你要有看到，要对自己对有很多的事情上要有信心，才能够创造这样子的奇迹。所以有的时候不要丧失信心。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自告奋勇的出来了，那么他的兄弟他们都阻拦他，扫罗也说你不行，但是他还是自告奋勇的出去。但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大卫在这说了一句话，大家看，大卫对腓力士人，就是对那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的刀枪和铜戟，就是你靠的是武器，你也是靠的肉体的力量，你有靠这样的来攻击我，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不代表说大卫没有造就一生的功夫，但是他所依靠的不是依靠的他的那一生功夫。所以他们俩在打的时候还没有打，大卫就用他那个练就的一生功夫，是把那个石头可以甩出去。他那个甩石头的时候，他可以，因为他平时练就了这份功夫，羊群里面有狼来的时候，有虎豹来的时候，他那个甩的那个功夫不能打到自己的羊，要打到那个动物，所以非常的准确。他那个一甩出去就把那个哥利亚那个石头打到他的额头上，那哥利亚倒了，这个兵败如山倒，他们就取得很大的胜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上帝与他同在，成就了他的那个事业上的一个小的高峰。第三呢，就是他遇到很大的挑战。大家都知道，扫罗离开了神，神的灵离开了他，扫罗在各样的事情上就变成了回到了一个怎么样，以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圣经上就记载了，扫罗就处处的追杀这个大卫，处处追杀大卫，甚至他把他女儿嫁给他的时候，他都想要杀他。他把他女儿嫁给他的时候，他说：“你呢，去给我跟非利士人打仗，打死啊100个人来，取了他们的羊皮来到我面前，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说要打非利士人，他是想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把保罗啊把大卫给杀了。但是大卫都能够克服，大卫都能克服。所以这段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大的挑战就是大卫对神的信心的挑战。其实他都经历了，他两次有机会可以把扫罗杀掉，他那个机会是非常的容易。一次是在洞里面啊，扫罗到洞里面上厕所，那么大卫就藏在那个洞里，所以大卫完全有这个机会一枪就把他刺了，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去做。还有一次是他在扫罗营里面，他去的时候，扫罗因为神让扫罗和他的将军都睡得很沉，他去把他的水壶和枪拿了。这两次的时候，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两次大卫都不因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去杀他，因为他知道扫罗虽然不好，但是他是神高的王，所以他说：“我宁愿伸冤在主。” either 扫罗到了他的时候，或者他在战争当中死掉，但是我不去杀他。但是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扫罗两次都非常的懊悔，非常非常懊悔，说：“你看你的神的公义在你身上显现出来，我真的是不行，我都以恶对你，你以善对恶，我呢是以恶对你。”啊，扫罗两次都非常的非常的懊悔，但是他懊悔，他并没有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悔改，悔改。所以在这之前，扫罗为什么这么恨大卫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罪，他的罪是什么？骄傲的罪，不信神的罪，自我为中心的罪。因为这些妇女们在大卫击败哥利亚之后，打败非利士人之后，这些妇女们都出来的时候都说什么？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在这个荣耀的面前，在这个个人的这个 pride 的面前，扫罗就经受不住了。扫罗从此以后就对大卫穷追不舍，穷追不舍。但是他们的征战的结果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日渐衰弱，一直到扫罗战死，扫罗战死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啊，同时在这个战场上死了。当然，大卫不因为扫罗的死而高兴的狂呼乱舞，他的是更多的忧伤，他是看到的是更多的忧伤，因为他的心是在以色列的众民身上。所以在这之后，大卫用 用他的善行，用以善对待很多，包括扫罗的家人，包括扫罗的家人。所以他的这个言行，所有的举动，赢得了整个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的信任，所以使得他最后得以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以色列的众支派派人到希伯伦来见大卫，都说我们原来是你的骨肉，原来扫罗在的时候出去征战的时候都是你带着我们的，现在你也应许，神也应许你说必收养你的民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他们就立扫罗为王。扫罗做王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多大年纪吗？30岁就做王了，30岁做王，做了40年的王啊。所以30岁，我还在想，我30岁是刚到美国，我到美国还在读硕士的时候是30岁，他30岁已经做王了。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要读一段经文，神对他的祝福是多大。王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这个地方把神的这个所有的恩典对他的祝福讲得最清楚，对以色列的祝福。其实我们听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所说的。他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就使他避免这种这个迫害啊，不被四围的仇敌骚扰乱，不再跟从羊群啊。现在你要告诉我大卫，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我们仔细去思想，我们每个人都从哪里出来？他从羊圈中把大卫招来，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卑微的。我不是生在将军的家里面，我相信你也不是生在将军元帅的家里面。所以他从羊圈中把大卫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骚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允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神对他的应许多好，不再受骚搅扰，他成为王，你受数满足，你的后代也能够接位，还为神建造殿宇一直到永远。这是他的这个神对他的应许。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神离开了扫罗，不再没有再回去，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你的儿女们会犯罪，但是我会责打他，但是我不离开他。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他会用各样的办法教训我们，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也好，各样的试炼也好，各样的甚至灾难也好，都是神来责打我们。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定坚定直到永远。国泰民安，他也是真的是事业上最强盛的时候。我们要最要警醒的就是这个时候，最要警醒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时候我用简短的来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骄傲，大卫离开了神，大卫轻看了神。有一天大卫早晚上的时候才起来，睡到下午的时候才起来，在房顶上看到一个女子在洗澡，他看到了这女子的容貌非常的美，他就问她是谁，然后把她召到宫里面来，然后他和她犯了奸淫。 她犯了奸淫之后，这个女子怀孕了。这个女子名字叫巴士巴，她是一个她手下的大将军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她和她发生关系之后，然后东窗事发，就是她怀孕了。那个女子就是巴士巴就派人到宫里面来告诉她，告诉大卫她怀孕了。那大卫呢，这个时候圣经没有描述，他马上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样把他的丈夫叫回来，就去给他的大将军约雅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叫他的那个这个乌利亚回到我的面前。王一说这大将军当然回来了，所以乌利亚就回来了。乌利亚回来以后，他就问安，然后问约雅的安，然后他就告诉乌利亚说，你今天可以好好休息，你去洗脚回家。但是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将军，他说我的将军约雅，我的上司在外面打仗，我的手下都在外面打仗，我怎么能够回家去享受安逸呢？所以他就艰辛，也可能是神的感动，他就不回家。你知道大卫的贼心思是什么呢？大卫的贼心思说，哦，他的太太怀孕了，现在让乌利亚回家，他和他太太在一起，这样子他太太在怀孕，这件事情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过去了，是不是？但是这个乌利亚就不回家，他就不回家。然后呢，大卫听到了之后，第二天又把他召到宫里面，又找到宫里面来，就给他让他吃喝，把他灌醉了。但是这个乌利亚还是不回家，所以这个大卫无计可施。大卫怎么样？又写了一封信。你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大卫，你们知道，我刚才提到了，扫罗在想杀大卫的时候，是跟大卫讲说，你去杀100个腓力斯人来，你取了他们的羊皮来了以后，我呢，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目的是要杀死这个大卫。但是他还是明明的在做，对不对？但大卫在这儿不动声色，他写了一封信给他那个大将军约雅，叫大将军约雅告他怎么做，也就是叫他们去冲锋陷阵，到敌人最这个攻势最猛的地方，他们最勇猛的地方，最难攻打的地方，叫他们去。然后去到那儿的时候，让这个乌利亚带着他去。去了之后，到了那儿的时候，叫他们都全部撤回来，把乌利亚留在那儿。这是他的一封信。乌利亚就拿了这封信去到他的大将军那去。这个大将军拿了这封信，就完全按照这个大卫的所说的去做，最后乌利亚就死在这个敌人的手中，亚扪人的手中。这样大卫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就遮过去了。然后约雅这个大将军呢，听从了大卫的话，又让报信的人来告诉大卫。大卫呢还非常装的冠冕堂皇的，非常冠冕堂皇的，说这个战上战死的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你们不要为这个担忧啦，和约雅说你们打得很好啊，还鼓励他，就是这样子的事情。但是这段经文最后的时候，神所说的这句话，一切都过去了。巴士巴知道丈夫死了，哀悼了之后，大卫就去把他娶来做了妻子，所以这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你们仔细想，大卫所做的这一切谁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他的大将军，他的大将军也不知道。然后呢，最后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有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他说他把他娶来之后，后来还为他生了儿子，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过了之后，神不喜悦，神是不是离弃了大卫呢？没有，因为神在前面应许了，神说我不离弃你，神不离弃。神是用他的先知拿单来和大卫讲，但是也是非常的 拿单是也是非常有智慧，当然是神给他智慧，神给他很大的智慧。他先给这个大卫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和他这个有相似的地方。他说有两户人家在一个城里面，富户人家富足的不行，这个穷人家就一个羔羊，这个羔羊是他们家的宝贝，他们连睡觉都和他在一起，他对这个羔羊像儿女一般。但是这个富人呢，有客人来的时候，他要杀他的羊的时候，他没有杀他自己的羊，他就把那个穷人家的这个羊拿来杀了。大卫听了以后怎么样？义愤填膺啊，说这个人我一定要不能够饶恕他，一定不能饶恕他，我一定要 叫他加倍的偿还，加倍的偿还。我们人常常也不是一样吗？和大卫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正是愤怒啊，愤怒啊。这个时候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大卫知道，大卫并没有主动的认罪，大卫知道神知道，大卫知道，大卫知道神知道。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才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时候当我把这段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钟辉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大家就会这个认识更加深刻一点。我们一起来再一句一句的来读一遍啊。大卫在这里知道自己这个罪是神知道的，他当然大卫是很爱神，他是很爱神，他爱神，他知道不能得罪神，他得罪了神，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Have mercy on me， 也就是可怜我吧，你用你的爱，你是那样的爱，他知道神的爱，他说你可怜我吧，可怜我吧，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transgression 就是所做的坏事，叫 transgression 就是涂抹我的过犯。讲到这个涂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如果我真的写了一个很错很坏的东西，很错的一个字，或者说我一个欠人家一大笔账，如果用一个东西能够把它涂掉，完全看不见了，你是不是心里面非常的舒服，是不是就有这么这个感受？涂抹，涂抹就是这个，就是这件事情是发生了，我真是懊悔的不行，求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不要看这个事情，不要再看了，是这样。我小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也可能到现在也对我影响也还是很大。就是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上幼儿园，有一天下午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都想逃学，有一天我就不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五六岁是自己走得到幼儿园去的，没有父母亲开车送的，所以我们就走到幼儿园去。可是我在那玩的时候呢，我爷爷呢，因为我从小是不跟父母在一起长大，你们都听说过啊，我父母亲被打成右派，我是和爷爷奶奶长大。那个时候还在文革前，我在那六岁五六岁的时候，我爷爷天天下午都要吃完午饭他就出去散步，他那个散步就是他走步，走很远很远走回来，所以他的身体一直保持得很好。他有一天他就走步就看到我在那，他就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在这玩呢？我爷爷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非常凶的人，周围的邻居没有人不害怕他，见到他就是躲得远远的，连那个公安局的警察都害怕他。我爷爷真的是这样的，他公安局的警察都害怕他，因为他原来呢是在德国人洋行里面做事，他因为脾气暴躁，那个德国人的洋行人最后就是不做了，但是他的做事很认真，他就是那么认真又是脾气暴躁的人。所以他跟我讲说，你今天怎么在这玩？我说今天下午没有上学，我就这样就说出来了，我就这样说出来。但是我说出来，我爷爷就走了，没有再说话。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其实我爷爷还是有慈爱的，不是没有慈爱。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回来找到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出大事了。我很害怕，你要知道，我说我邻居都怕我爷爷，那个警察都怕我爷爷，我怎么不害怕？我很害怕我爷爷，所以我爷爷叫到面前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我知道我今天闯祸了，我们叫闯祸了。我爷爷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就讲了那个羊放羊的狼来了的故事，三次 说谎，狼来的故事，第三次来的时候人家农民就不上来了。所以那从那之后我那个就是非常的谨慎，还是会说谎，但是还是很谨慎，就是心里面就知道这是真的是影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那一刻的时间，就是我爷爷说你过来我要跟你说话，那一刻的时间就是这个感受，就是你不要再提了嘛，那个信我错了，你不要再提了嘛，就是那个感受。所以他说你要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不但是把我的罪孽像洗衣服一样的把它洗掉，而且洗到完全没有啊，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他这两讲了两个，将我的罪孽就是我的那个罪行把它洗干净，同时呢要解除我的罪。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啊，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是犯了大罪，是他的罪行犯了很大的罪，但实际上大卫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他那个罪性。其实我们人就有两个方面，因为罪性的缘故我们去犯那个罪，我们的罪性可能一时是除不掉的，但是我们那个罪行是可以不犯的，对不对？我们罪行是可以不犯的，我们要的是要我们对付那个罪性，然后以至于我们不犯那个罪行，是这样。大卫在这里完全承认，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最重要的，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only you， 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他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说他在神的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段英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好像容易形成误解，他说好像我在这里行了恶，以至于这个结果是以至于你，其实他的本意是说你完全有这个 right， 你完全是 righteous， 你是完全的公义，你是完全的清正，你来责备我，你来判断我，来 judge 我。他的是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说哦，我做了这个以至于你来判断，他的本意是说你完全有这个权利，你是 righteousness， 你的 righteousness， 你的那个清正，你来判断我。然后大卫在这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讲到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并不是说哦，我后面我学坏了变成罪人了。我跟我爷爷说谎的时候想都没想就说了，想到没有人教我，真的没有人教我，家里面不可能有教我，我奶奶是基督徒，她不可能教我说哎，你以后下来遇到这些你就骗你爷爷，没有人这样子教过，但是我这个内心就是这样。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是罪孽里面生的，在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神所喜爱的是内心诚实，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这个英文的隐秘处实际上就是他在母腹的时候神就交给他了，得了智慧。神给我们的是智慧，按我们的形象造我们啊，按照神的形象造我们，使我们有神的形象，有良心，有正直，有这些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堕落也是在母腹的时候就已经堕落。他在这里继续的恳求，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牛膝草我们这个门口好像有那个有个紫色的花，你们等会出去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你们可以摸摸那个叶子闻一闻，那是带香味的啊、美国人很多人家都种这个带紫色的花的那个细细的叶子的就叫牛膝草。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来洁净的时候，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在这个民数记都讲到，他们要洁净自己的时候，他们要用那个牛膝草蘸血去洁净自己。他们画那个门框的血的时候，出埃及记画门框的时候也是用牛膝草来蘸血去画这个门框的。所以牛膝草代表了什么呢？是洁净的这个工具。他用牛膝草来表明什么？大卫承认自己是不洁净的。大卫承认自己是不洁净的。但是大卫恳求什么呢？恳求使我听的喜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 可以踊跃。大卫为什么在这说你压伤的骨头呢？其实在大卫在诗篇32篇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他那苦不堪言的，现在最终的那个苦不堪言的滋味。大卫在那之前，拿单并没有向他说，上帝并没有来找他，他呢并没有向别人去讲，他就陷入在这个罪当中。诗篇32篇3节4节说，我必可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的哀恨而骨头枯干。你看说那个痛苦头骨头是枯干的，我们能想象骨头枯干是什么感觉。我这个翻译的非常好，骨头枯干。然后呢，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你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说，你说一个东西压在心上的时候，你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比如说你突然醒了之后就觉得自己掉在深渊里面一样，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我想大卫可能已经到了那个抑郁症的边缘，他的真的是陷入那个罪当中。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夏天的干旱，冬天干旱因为冷你还感觉不怎么样，夏天又热又干，你只有到吐鲁番盆地你才会有这个感觉。如果你到吐鲁番盆地，你这到处都是太阳，石头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遮阴的地方，你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叫夏天的干旱。所以他那个时候，大卫他的那个陷入那个罪的这个当中的时候，他的痛苦就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说，你要使我能够重新有这样的喜乐的这个，听到喜乐的声音，使我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我不再那么痛苦，求你掩面不看我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再一次求神掩面不要再看他的罪，这是求神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不要再看。这个时候他说，就是今天经文的这个最重点，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create a pure heart in me， 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正直的灵 steadfast 这个 spirit， 它的本意实际上是这个正直的灵就是有个坚定的灵。因为大卫原来是非常坚定的，他能够面对那么多的挑战，面对扫罗的这个追杀逼迫，他都能够面对，他的灵是非常坚定的。但是自从犯罪之后，他陷入那个痛苦当中，那个痛苦是神与他离开，他的圣灵不再在与他，他感觉不到圣灵的同在，他觉得他的骨头枯干，他觉得如同夏天的那干旱。所以他这个时候的恳求是恳求神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正直的灵，他有再重新回到他原来有那样子坚定的灵。这是我们每个人真正所盼望，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这样。我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小小的感受，不能和与这个同比。我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就是我就盼望我爷爷不再追究我那件事情，我以后不再说谎了，就是那么这个那个感受啊。神就是这样的，像父母的那个爱是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行的时候，神是掩面不看，神是绝对不认为有罪的为无罪，对不对？所以大卫知道，大卫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扫罗的一切大卫都知道，大卫是他的敌人，对不对？他的敌人，他的岳父，他的敌人，他都知道扫罗的一切，所以他知道那个光景。他说，你不要离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大卫就恳求上帝，神啊，你怜悯我，我错了，再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个正直的灵。这就是大卫所悔，他的悔。但是大卫没有停在悔，大家都知道扫罗也悔， 扫罗两次都回，当那个大卫没有杀他的时候，在山上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哦，你比我更有正义，你比我更公义，你比我更好，我不该是这样对你。”第二次的时候，他也说：“哎呀，我这样做，我以恶对你是错了，你却以善对待我。”他也悔，但是他没有改。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大卫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其实这个地方讲的太尖锐了，他是说把我做的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的人。Transgression, teach the transgression to the sinners. 他说把我今天做的这个不耻的这个事情，这么可恶的事情，我要告诉别人，我要告诉那些罪人，使他们可以回转，使他们可以回转。其实大卫在这里讲的就是他的改，悔改，悔改。大卫愿意，大卫悔改。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你要知道，大卫所犯的这个罪真的是滔天大罪，你我都没有犯过这样的罪，对不对？没有犯过这样滔天大罪，奸淫还杀人，两个加在一起啊。所以大卫从某种意义上比扫罗的那个罪看上去更加的可恶，是不是？扫罗是神的灵离开他，他就是那样可恶的人，但是大卫，你是神恩高的人，神给你这么大的应许，我前面读了那么一大段，你的寿数终的时候，你要和你的立主同岁，你的家世，我要建立你的家世，你的孩子，你的后代都要继承你的王位，我要保守他们直到万代。但是大卫所行的那个罪，奸淫，而且那样子的那个恶毒啊，杀害他的最好最对他最忠诚的将军，是不是？所以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这后面全是赞美。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你的口便传，我的口便传扬你的话，赞美你的话。你本是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他说，我知道你不喜爱，你若喜爱我就祭上。凡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这句是非常重要。他说，就是忧伤的灵，神所喜悦我们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就是忧伤的灵。这里大卫说出来，求你随你的美意善，他为以色列人祷告，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我们与神完全和好的时候，最后的这幅广景，神才喜悦我们的祭，那个祭神才真正的喜悦。如果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认罪悔改，我们只是把我们的金钱献上，把我们的这个侍奉献上，神不喜悦。神喜悦的是我们忧伤痛悔的心，我们完全的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一段经文使我想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犯罪是得罪人，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我们得罪神是大卫在这里讲，大卫说在这里说怎么样？我唯独得罪了你。仔细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得罪了神。你得罪了人，那个人就离你而去嘛。你得罪你的太太，如果你犯了奸淫，你得罪了你的太太，得罪了你的先生，他可以离开你，但是你不能得罪神。他说你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这是大卫真心的祷告，真心的忏悔。希伯来书这个啊，我在讲这个圣经里面多数讲我们神为我们所犯的罪伤心，你不但得罪了神，你是伤了神的心。弥迦书七章九节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你得罪神之后，你需要的是什么呀？忧伤痛悔的心，回到神的面前。你要有耐心的等待。他说，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跌倒之后回到他的身边，哪怕犯下了滔天的大罪。我们常常觉得神离开了我们，但是前面我们知道神的应许说，神说我会用人的鞭人的杖管教你，但是我不会离弃你。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有一天我们掉在这个罪当中，求你就思考这样的话语，神永不离弃你，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但是神还是愿意你回头，他愿意99只羊在他面前，他更不愿意那一只羊离开他，是不是？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故意去犯罪，我们不能故意犯罪，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不可以故意犯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他在这里讲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也就是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我们知道神的这一切的道理，但是若离弃真道，离弃这个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所以如果你是故意去犯罪，你是与神作对，你是与神作对。他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要知道，我们若故意犯罪，我们就是重新钉耶稣十字架，我们不能重新钉耶稣做十字架。我们可能是真的是身不由己，可能会犯罪，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不犯罪，但是你可以保证你自己不故意去犯罪，是不是？你可以保证故意不犯罪。以前我们的贺牧师在这里讲过一句话，我对我印象非常的深，他就说，你就这件事情上你可以不犯罪，你不能夸大口说将来我所有的事情我不会犯罪，但是就这件事情上你清楚明白的时候，你可以不犯罪，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所以神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们所犯的罪神都知道，神不喜悦我们说啊，你犯罪了，你该死，你死亡，他不喜悦我们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好，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我们也得罪人，我们犯罪也得罪人。我们就看这个大卫所做的，大卫得罪了谁？大卫得罪的人多着呢。大卫不但得罪了他的家人，他所有的家人，他得罪了乌利亚，他也得罪了伯西巴，八十八，他得罪了他。所以当你犯奸淫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些罪的时候，你得罪的是你的这个周围的人，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也得罪啊，所以你是犯罪，你是得罪人，你不但得罪了神，你也得罪了人，你破坏了人和人的，你和人的关系。你有一些事情本来你没有犯罪的时候你和他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但是你犯罪了以后，你某种缘故你就不能保持那个很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和正常的关系，是不是？不管是我们在这个性上面，在金钱上面，在我们的人和人的这个孩子的交往上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当你关系破裂的时候，当你有罪的在这个当中，你这个不能保持一个正常的关系。第三个，你得罪自己，你得罪自己。你看大卫那个诗篇32篇所讲的，他那个骨头枯干，他的骨头枯干，精力耗尽，那个感觉是他陷入的罪当中，他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是不是？神没有对他，没有打击他，没有击打他，但是他陷入那个罪的当中。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得罪神，得罪人，得罪自己。第二点我想到的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罪行，由于我们的罪性，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严重的这个后果，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 不是因为你犯了一个罪行，做了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这个代价多大，不是你说哦，我做了一件错了一件事情，我接触一个电线，我的车子烧掉了，或者我接触一个电线，我房子烧掉了，或者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我导致了一个人受到一个伤害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件事情的伤害是多大，而是这个罪的公价乃是死。死是什么？死是神的灵不再与你同在，神不再与你同在，你与神隔绝，这个代价太大，这个代价太大。出埃及记第34章第6到第7节，耶和华在这里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非常喜欢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千万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这段经文？但后面这句话你要知道，真真实实千真万确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被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神，你所做的一切神都知道，就像大卫所行的一切是在大神的眼前所行的，神都知道，神没有指出来，神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指出来都是神的主权。我们真的是要警醒，真的是要警醒，神没有不知道，没有不知道。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可能知道神的这个心思啊。就最近有一次我们去任业家，那天是父亲节，我看到很多的父亲都非常的高兴，我就很沮丧。这个是牧师的孩子们来给他过父亲节，这个钟辉的儿子回来给他过父亲节，那天我父亲节过得很不开心啊，我很不开心。原因是什么？我早上的时候小女儿给我打个电话说父亲节快乐，我很高兴，大女儿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很在意，是不是？我就很在意。你看这个父亲在说，在这其实神的心是要什么？要孩子回转，对不对？所以我的大女儿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一直到中午到下午我们开那个 party 她都没有给我打电话。刘杰看出来，刘杰说，你严弟兄你怎么老看手机？我就一直在那看手机，闷闷不乐地在那看手机，就是因为我大女儿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感谢神啊，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智慧。我给我女婿发一个微信，发一个信息，我说父亲节快乐，这我已经很不错了，拉下我的面子，然后再跟他说父亲节快乐，我的女儿晶晶怎么样？因为晶晶前一阵子心脏不舒服，所以我说她怎么样？她也没有回我信，过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回我信，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就越来越不舒服了。然后我就给我女儿打了个电话，哎，也是神光照我，我打电话并没有发怒，我就打电话我说你还好吗？我女儿一听就赶快说爸爸父亲节快乐。然后呢他就又说了几句话，然后就结束了。他说我在忙什么事情，他就忙了。那我那天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感谢神，我的不舒服我没有并没有藏在心里面，我没有藏在心里面。我就跟张梅讲，我说我今天很不高兴，就是因为大女儿她居然父亲节都没有想到给爸爸打这个电话。我一个电话我能在乎这个电话吗？对不对？我在乎你电话吗？我在乎你献祭吗？上帝的献祭吗？在乎吗？不在乎，在乎的是你的心。所以当然我有我的问题，我想到我的问题，我是不是太小心了？张梅就说你太小心了，你女儿没给你打电话，她到晚上可能就会给你打电话。我说我心里面还是不舒服，我就跟她讲了讲啊讲。但是这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我就给我大女儿打了电话，我就给她打了电话，先问她的身体怎么样，然后我把我的同学帮她找的心脏的事情我跟她讲，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要跟你讲这件事，我说我那天很不高兴，我不高兴就是因为你没有给我打这个电话。然后我跟他讲的是什么呢？我讲说，我突然想一个事儿，我想说如果我不在乎你这个电话，上帝不在乎大卫的这个祷告是个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感谢神，我女儿说不是不是，我真的很抱歉，我是因为这两天太忙了， 忙到早上的时候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是一忙我就忙过了，到中午的时候他的这个婆婆又来了，所以他一忙就又忙过了，所以他还是有这个心的。这个是我做父亲的心啊，真的是就是非常的放下，我就放下，我说谢谢你，我说呢我也能够知道，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话告诉你，我也跟他就这样讲，我说如果真的是对你那个电话都不 care 的话，我说这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那我女儿说同意，非常同意，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怨就解了，是不是？这个怨就解了。我就是在想说，我就能特别体会到上帝在这里对大卫的这个心。大卫说，他说我万不以有罪为罪无罪，上帝并不是说这个敷衍了事涂抹了就不管了，罪还是罪，但是我们要去面对啊。神是全知的。大卫说，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你的责备你的 judge 都是完全值得的，是应该的啊。大卫的这个悔改是这样的一个悔改。所以呢这个我就讲到最后了，最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而且是一个美好的出路。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是就像这个大卫一样被拿单怎么样倒出来了，跟他讲了，其实是神主动去找大卫，如果神不 care 大卫的话，大卫就死定了，对不对？大卫就像扫罗一样的不堪，但是神并没有说不在乎他了，神是让拿单去找他，大卫怎么样？大卫悔改，所以这个后面是美好的。你看大卫后面讲的那个与神和好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他为那个西安去祷告，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祷告，然后最后说我们一起来献祭，这是一个多么一个美好的这个场景，就是我们人神和好，我们完全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个时候所以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得罪人得罪神得罪自己，我们又是真的是陷在这个罪的当中，我们的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我们有一个回转，这个回转就是一个美好的回转，而且是一个完全的回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就像我当初回到我那个爷爷的面前，我跟他说我不再说谎了，我对不起，我不再说谎了。我爷爷说好了，你不说谎就好了。我爷爷只要说这句好了，我那个心就完全放下。你知道就是你们能够体会，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当他说好了，我算了，你就是如释负重啊，就是那个重担就放下去了。神在这里也是一模一样，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的悔改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一定要有悔，认识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做错了，认这个罪。第二个呢就是要改，大卫彻彻底底的改。所以在这之后大卫并没有在圣经里面有大卫再犯什么罪，好像是没有。其实我在想，大卫在那个之前，在他犯罪之前，大卫并没有得救，大卫是信神，大卫是遵循神的旨意，大卫是有圣灵的同在，大卫有大有能力，圣灵与他同在，他也是成就了神的大事。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得救就是这件事之后他的认罪悔改。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不管是我们多大的错多小的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承认自己的罪，完完全全的愿意悔改。我们的悔改要记得，我们的悔改不是只是懊悔，不是只是懊悔，必须要有懊悔，但是不是只是懊悔。我们的悔改也不是弥补，我们的悔改不是弥补，不是说要我把你车撞了，我帮你修好了就完了， 在神里面的这个悔改是完完全全彻底的悔改，不只是那个 外在的那个表面的修复。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又发火了，下次我就不发火，然后我就压在心里面，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我和我女儿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我还是有很多的罪在里面，我还有很多的骄傲在里面，我还有很多的什么不宽恕在里面。但是我感谢神让我有那样子的一个心去想这件事情，用一个宽容的方式能够和他去交流，又愿意带着一个 open 的 mind， 就是一个敞开的心去面对这件事情。所得到的只是说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接近，对不对？我们更加的和好，我们彼此间有这样的一个恢复，一个完全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件好事去弥补啊？我也不是说假如说我女儿说，哦，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给你买个礼物，这个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要解决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更不是掩盖，哦，我这有这个罪，我把它盖起来，别人不知道，仅此而已，我就过去了，下次不再犯了，我下次不再做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下次不做了。不只是这样，你要从里面，从里到外完全的悔改。当然更不是的就是置若罔闻。也有人就说，这个小罪没有关系，这不什么了不起，这件事情我就过了，过了就变成下一次，再变成下一次。而且你每次犯的时候，不管是多大的罪多小罪，你是故意犯的时候，神的灵就不与你同在。你要警醒，这样一条死亡的道路，这样一条死亡的道路。所以我们真正的是否愿意悔改，求神为我们造这颗清洁的心，再有一个重新有这样一个正直的灵，使我们在大的困难面前，在人面前，在各样的事情面前，我们能有一个正直的心，就是一个坚定的心。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良善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所有的这一切他都知道，他会必定指引我们到的光明当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大卫这样一个回转的机会，谢谢你把这段事情记载在经文当中，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学习到这样的话语，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虽然大卫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母腹里面就是有罪的，他的罪不比那个扫罗所犯的罪差，但是唯一我们看到的就是那有希望的，就是大卫完全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求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思想这样的事情，思想大卫得救的这个过程，求主你的怜悯就与我们同在，你就赦免我们的过犯，涂抹我们的过犯，更清洁我们的心，使我们有重新有这样正直的灵。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